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从今天开始，在故事人生单元，我将为您播讲《虽至于死》《台约尔传》。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我将简单的为您介绍一下这本书。说到台约尔，你或许会问，他是谁呢？我相信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难题。为这本书《虽至于死》《台约尔传》写推荐序的林志平都说，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号称研究华人教会史的所谓专家而言，也只能模模糊糊地知道他是一位向华人从事印刷文字工作的人。当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戴德生的岳丈。而他的坟墓也坐落在澳门马里逊家族的墓地旁。至于他在华人传教史上究竟还做了一些什么其他的事，老实说，就没几个人说得清楚了。但如果你看了这本书，你就会不住地自问，这么伟大的一位传教士，怎么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过呢？先锋者已被遗忘了，在台约尔的身上又找到了充分的证据。台约尔的确是对华人传教的先锋，出身于一个英国近前的世家。台约尔在20岁的时候就清楚他一生的道路是前往中国传教，于是他毅然决然放弃深深喜爱的法律课程，从只差一学期就可毕业的剑桥大学离开，进入神学院深造装备，并且进入马里逊反英述职期间，在伦敦特设的华语班学习华语华文。他也到印刷厂去观摩学习印刷技术，积极装备自己成为合适器皿。后来他能在华文铸字活版印刷术的历史中成为重要的关键人物，这应该是主要原因。他也在一些私人信函中一直表示渴望自己的一生能够全为基督，全为中国的好处。1827年，23岁的台约尔协同新婚的妻子前往马来西亚，开始了他今后16年对华人的福音传教工作。台约尔是第14位进入东方向华人传教的传教士。那个时候，由于中国完全封闭排外，所有蒙召要到中国传教的人都无法进入中国，他们只好进入东南亚各地，向旅居当地的华人传福音，学习华语，熟悉华人文化，以便中国门户一旦开放，便可及早进入中国传教。从马里逊开始，这一等便等了35年，直到1842年南京条约缔结，这些在南洋各地等了许久的传教士才终于有机会踏足他们梦寐寻知的中国土地。这一份坚韧等待之情，非有强烈的爱灵魂、爱中国之心，是绝不可能的。 谭云儿在一封与友人谈到死亡的信中，把这种情绪表达得强烈、细致而动人。他说：“你问我立在坟墓旁回首所来境，我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哦，我心胀大，胀大，直到满意，直到破裂。啊，中国，每当想起你，我就巴不得能插翅向你飞去。唉，如此遥远，如此遥远，我所爱的土地。任何不能为中国舍身的意念，都会令我万分沮丧。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为中国而活，为中国而死。如果我的心可以被剖开，那千丝万缕交织在一起的每一根纤维，都写着中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拥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
正因为谭云儿对中国有着这么一份浓烈的爱，所以他能拜别父母家人来到槟城孤单奋斗。在水土不服的恶劣环境中，他艰苦地学习中文，研究中文印刷技术，刻制字模，在华人印刷史上是一个关键性的重要人物。他也热心从事圣经修订翻译以及编写出版福音书刊的工作。他希望这样做能使他所爱的华人群体早日得闻耶稣救恩， 福音信息。此外，他热心从事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工作，在华人女子教育史上无疑是一位最早的先驱者，影响尤其深远。除了这些固定的事务性福音工作，他对挨家挨户直接传福音的工作也积极参与，从不后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通行的官话以外，他苦学完全不相同的各种方言，如广东话、闽南语、潮州话、福州话。他也在联合性的拆船策略工作上尽心竭力，全然投入。1842年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终于开放部分港口，台约尔在装备等候了15年之后，立刻整装前往香港、澳门，转进广州，与其他传教士一起共商未来福音大计。不幸染患热病，于1843年归返新加坡途中逝于澳门，不得再见妻儿最后一面，年仅39岁。在《虽至于死，谭约尔传》这本书中，许多篇幅都能直接引用谭约尔在事件发生当时写给他的父亲、妻子、儿女的信。这些真情流露、感人至深的信，毫无隐瞒地把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传教士谭约尔赤裸裸地摆在我们面前。读这本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谭约尔所做过的事，一件一件摆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叹。更重要的是，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充满智慧、爱心、勤奋、认真、虔诚至死的传教士。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亲爱的家人们，从下周开始，在故事人生单元，我将为您讲述《虽至于死，谭约尔传》，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次力，经历生命的气。